弟兄姐妹早安。何等的诗歌，讲到一群人，有些人自小信主，一直忠心到死。愿这首歌激励我们。有些人，许多人可能不是自小信主，可是他们仍然持守这个真道，成为一群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请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众人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若不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不能够得着什么。主啊，若不是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无法认识你。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在圣灵里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也洁净孩子的嘴。主啊，让一切所说的能够建造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家，主啊，帮助你的儿女更加的认识你，更愿意跟随你。孩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每年的暑假都，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上一次检查了一下，大概有8年的时间，都在三楼教儿童主日学。我那时候非常愿意教儿童主日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使命。孩子们他们的心不会受到那么多的世俗的影响，所以他们容易接受信息，他们容易被塑造。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儿童主日学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服事。我先介绍一位属灵伟人，他叫做乔纳森·爱德华兹，英文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人家介绍他呢，在 Wiki 上面说，至今仍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是18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也同时被视为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这样子的一个人，后来的人就考察他的后代，在1394个可以考察的后代之中，这位爱德华兹这位牧师的后代产生了13个大学的校长，65个大学的教授，3个国会议员，30个法官，100名律师，60个医生，75个陆军海军军官，100位牧师，还有宣教士，60位有名的作家，还有1位美国的副总统。所以算了一下，差不多他1/3的后代成为著名的人物，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着神的道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至老到老也不偏离，而且是何等大的祝福。他这个人的后代给这个国家美国或者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了他们多大的祝福啊！在这样一个忠心的牧者发生一个很奇怪的很可悲的事情，他被投票，被他所在的教会投票否决，让他继续留任教会做教会的牧者。他在那边服侍24年，结果呢，他就很顺服的带着一家大小到边远的印第安人区，向那些印第安人传福音，教他们英文，让他们认识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争执的是什么？这样子一个忠心耿耿的一个服侍主的伟人这个牧者，争议的核心呢，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圣餐，就是我们的薄饼聚会。他自己的外祖父是一个大有名望的牧师， 他后来是继承他外祖父的那个教会，在那边做牧者。可是他渐渐发现了教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他的外祖父将这个薄饼聚会呢当成一个使人悔改的一个归蒙恩之道，就是说你不需要是一个已经确实信主的人，你只要要求参加的人生活中没有丑闻就可以了，就算这些人并不是真实的信主你都可以来，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存心，他希望人来借着这个饼，借着这个杯，借着弟兄在姐妹在这边的祷告，能够让一些人反而成为蒙恩的机会。可是爱德华兹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的教导，结果为了这件事他写了一些事情，他也写了一些其他的著作，结果最后让他们教会里面一些讲到年轻人的道德的败坏，那让这些年轻人的家长在教会里面可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非常的难堪啊，最后群起攻击他，就他没有就投票就否决了他继续在那个教会当牧师。所以这个他们教会的他祖父的这个遗传下来的已经实行了45年，已经当作教会的一个正统的一个传统了。我今天的信息，传统不等于正统，这个名词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看到一个弟兄写了一个东西，他写了这句话，我心里深深的有感触。我越读神的话，我越想到这句话真是我们今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话。传统是什么？传统 tradition 是将某种风俗习惯或信念一代代的传递下来。那正统是什么呢？ orthodox 正统是正确的没有偏差的传递下来的传统啊。如果这个传统在传承之中出了错误，它就不是正统了，它需要被矫正。流传下来的传统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人，有人说人是习惯的产物，我们身上也带着许多好的传统，我们华人有许多好的传统，华人也有许多不好的传统啊。南方人有好的传统不好的传统，北方人有好的传统不好的传统，白人黑人他们都有好的不好的传统啊。如今我们可以看见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甚至我有些人觉得我也觉得成为一个后基督教国家了，许多基督教的传统已经脱离正统了。而且因为美国是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一个老大哥，所以他这种偏离真理的许多的传统，教会里的传统带头影响全世界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华人基督徒啊。所以许多的书，许多的带子，许多的教导从美国从欧洲这样子传出来，传到亚洲，传到非洲。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已经偏离的传统当作正统的真理来教导别人，而传统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知道人习以为常，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边的人，有多少人是我不要你举手啊，是做过那边的。当你在这边做定的时候，你好像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对？你基本上不会做那边了，因为你已经习惯做这边。那这边的人也是，他一辈子30年聚会，他基本上除非有特会啊或者什么的，他主日聚会他一定是坐那个位置，甚至有人坐到他常常坐的位置他会不高兴的，好像那个位置已经属于他了。所以传统在我们身上力量是很强大的哦。常常我们当我们习以为常，我们就变成理所当然了，我一直坐这里了，你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坐我的位置啊？心里就低估了。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这位主耶稣的大使徒，这位有冲劲什么事都做头的彼得，也因为当他在安提亚吧，从耶路撒冷雅各那边来了一群法利赛人，信主的法利赛人啊，结果他赶快，本来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当雅各那批人一来的时候，他赶快退开，他就分开了，因为犹太人照理说不能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结果坏的影响马上发酵，如果是别人的话还没什么，连彼得都与大家分开。这个是教会的头啊，他是带头的，他是跟随耶稣的啊，连他都退开了，其他的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也全部退开了，所以变成分开来吃饭。 结果保罗一看到这件事，他马上严厉的责备，当众就责备他说，你是犹太人，却没现在因为信了耶稣，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我们一样是靠着恩典，我们 和外邦罪人是没有分别的，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靠着耶稣基督合为一体，我们不应该分开。那另外一个地方，使徒行传十五章，当第一次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当彼得跟一些人跟外邦人一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就带他们信主，给他们受洗的时候，结果呢，当他们告诉当彼得把这些事告诉耶路撒冷的这些其他德高望重的教会的领导的时候，他们非常的不高兴，你怎么可以和这个外邦人掺杂，你怎么可以去见外邦人。就最后当彼得跟他们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跟降在我们身上一模一样，神接纳了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弃绝他们，我们为什么不接纳他们，结果他们说了，这样看来神也要外邦人得生命。他们才发现一件事情，多年的传统是神要借着犹太人来拯救外邦人，犹太人是分别的，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国的，是圣洁的，是尊贵的，外邦人是很低俗，他们没有神的律法，没有传给他们，他们是罪人，是不认识神的人。结果他们发现原来神也要救外邦人，不只是救我们犹太人。所以连这些信主的、爱主的、跟随主忠心的这些德高望重的教会耶路撒冷领导，他们要从这种传统的观念改过来也是很难的。那讲到什么是正统，那在教会里什么是正统，难道是一种大多数人认同的教义或者信仰教条吗？正统是不是正统的教导，教会的教导是不是某一位你我都很喜欢的属灵长辈他的教导呢？是不是一位他不但能够说服你的理性的，甚至他的讲话能够触动你的感情的，他所说的道理，这就是正统吗？他所说的你就跟听着做吗？真理是不会也不能被改变的，可是人的看法观点一直在不断的改变，有的时候人会提升，会有新的看见，有的时候人会堕落，人会走向错误。我越来越觉得唯一正统的源头，什么是正统，就是这本被圣灵所默示的整本圣经，这是正统。传统是传统，可是传统不一定是正统。为什么说整本圣经呢？所有的今天有许多基督教的异端，所有的异端都坚持圣经某一部分的真理，可是他们不会坚持整本圣经的真理。我不是说天主教，举个例来说，天主教他不鼓励信徒读圣经，他不鼓励的。如果你要解释圣经，必须参考由教会传统留下来的教义还有信条。天主教有许多的教义和信条。那耶和华见证人呢，我们知道是个异端，他允许他的信徒会众读圣经，可是这个圣经是他们自己编的，叫做新世纪译本，他绝对不允许他的会众解释圣经，必须有守望台。而他是怎么这样子称他们自己那一群人一群谦卑的耶稣基督的奴仆来解释圣经。所以任何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们不可以自己，他们可以读圣经，可是解释圣经的责任是由教会这些谦卑的耶稣基督的奴仆来解释。我在这边把英文弄出来，我没有时间翻译，我就是他这边，这是他守望台里面的一个规矩规条。他说圣经是一本给会众的书，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不是给个人的，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有多虔诚，多么真诚的相信这本圣经你可以解释圣经。所以呢，圣经除非是给耶和华见证人这群领袖来解释，你们是不会了解的。 所以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个警告，当一个教会对弟兄姐妹说，你们可以读圣经，可是自己不要解释圣经，你要听某某人或者某一本书来解释圣经，虽然我这是意思是好的，怕你读一读来读去读出一个异端来了，没有人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异端，至少开头的时候没人跟从的时候，没有人说你好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要变成异端。可是这种教导会走向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步，就是跟从传统，因为所有我们所听从的来解释圣经的那些人，他们自己有没有读出异端呢？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真理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佩珍每一次听我要讲信息，他就说你该不又是讲读圣经吧，他很怕。他说，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大量的读圣经，把整本圣经读得滚瓜烂熟，这样圣经里的总原则会越来越清楚。如果有一群熟读圣经生活又敬虔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容易走偏的，他们不同的看法可以互相抵制，互相帮助，来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明白圣经，他们不容易被传统牵着鼻子走，像许多的教会或者许多的有些走偏的一些基督徒。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来，一起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的道，圣灵所漠视的道就是真理。2000年来唯一的信仰准则，从教会开始的成立到今天，唯一的准则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机构的教导，而是这一本圣经。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解释，可是所有人都得回到圣经，回到整本圣经。圣经是真理，所有教会的传统无论在今天这个时代感觉上有多么的合理，实行了多少年，必须在圣灵启示的圣经上受到检验，所有的传统。那接着我为什么要讲重生啊？很多年前我已经找不到，找了好几次找不到，我看了一个小录像，讲到他们介绍一群孩子暑期参加那个什么营，有一个传福音营，一个小女孩，他们被教导，她说你在暑假之中可以带上百个人信主，就有一个小女孩，她拿了一个板子，上面一张纸，给人做意见调查，就当场就看一个小女孩走到街上，有一个妈妈推着一个摇篮啊，婴儿车，她就跟她讲，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怎么样？你愿意接受吗？就没过多久，那个女的就跟着她做所谓的决志祷告，结果那个女孩子呢就这样子，她说 OK， 她说愿意接受，一祷告完阿们，这个小女孩啊，大概十来岁，她马上转身。Got one， 我抓到一条了，我又抓到一只了，又打了一个勾，我暑假又救了一个人了。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神拯救人的方式吗？而且那个女孩子啊，我记得那个妈妈就跟着这个孩子，她可能是觉得这个孩子可爱，她就顺着她跟着她，她要祷告就闭着眼睛 ，OK， 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就讲完了以后，她就转身看这个小女孩，马上就忘了这位女士。因为他的任务已经达成了，他很得意，他很兴奋，又得到一个人，我又为耶稣基督带了一个人进到永恒了。这个女士她就这样子推着，然后她就这样走了，就看着这个女孩。我想她的心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心里充满了对神的爱，充满了对神的认识，还是说这是什么闹剧啊，我是不是一个傻瓜啊。错误的教导害人害己，小女孩我相信她有信心，她有诚实，她很诚实，她认为她在为主活，一个暑期营她可以带上百个人信主，用这种方式带人访，可是她没有见识，她更缺少真理，没有真理在里面，因为是错误的传统教导。那重生这个主题其实在主日在这边讲其实蛮奇怪的，因为大部分的坐在这里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讲重生。如果你我主日少认识了，或者我们的属灵生活少认识了一些属灵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会有或多或少的损失。可是如果你我实际上没有重生， 可是在别人的传统的教导里，让我们错误以为自己已经重生了，我们失去一切，我们连建造的根基都没有开始，我们无法建造，如果你根本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活在虚晃中，我们却认为自己的灵魂可以安安稳稳上天堂。如果没有重生，如果一个人没有确实的重生，从天上生的，从神生的，全部的建造再怎么建造都是枉然，捕风捉影。我很早就想讲重生，可是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任何时候当你讲到这些，在教会常常已经挑战一些传统的思想的时候，会受到遵守这种的一些人的不解或者攻击，说你怎么这么狭隘，你怎么这么不宽容。好比同性恋，许多基督徒他支持同性恋啊。上一次那个 Pastor Dan 他说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们的牧者，英文聚会的牧者，他说他一个好朋友当那个大法官投票，大多数投票那13周他必须承认同性婚姻的时候，要不然是违背美国宪法的时候，他说他的一些在神学院里面一起和他来读神学的一些人，他们的脸书上面也出现彩虹照片，他就支持，他就说哇，怎么搞的，这些人还在跟我一起来读圣经唱诗歌的人，他们竟然都跟着走。他们常常这些，他们的看法为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是什么？神就是爱，所以他们只要有爱，他们是从神来的，你凭什么论断他们？其实他们把爱当作神，当作最高的善。你有爱，那就是至高的。我们不是追求神，我们追求爱，至高的，不是顺从真理，更不是顺从圣经。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我们不要狭义，我们要包容，我们要兼容并顾，而我们接受一些不是从圣经里面所出来的教导。圣经说我们要本着一次交付我们真道竭力的争辩。那我在这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上一次读圣经是读那个当代中文译本，他说在爱心里说诚实话，这句话常常人家一说出来下一句话就是骂人的啊。爱心里说诚实话，这本他这个翻译我蛮喜欢的。上次 Keith Low 弟兄在这边也讲到 Truthing， 他说在真理里进行着，他翻译说爱心里说诚实话，他这个翻译是什么，他说在爱心里坚持真理。你真理一定要坚持，你不能够退缩的，如果是真的你就要说一加一，你不能说也有时候也可以属于六等于六，有时候也可以等于负三，不行的，真理你要坚持。可是呢，很重要的，你要在爱心里面，你不可以在一个定罪 不可以在一个藐视轻看的一个状态之下讲爱，一定要坚持真理，要坚持。我做了福音组的同工好几年，说实话到后来每次福音聚会的时候，我心里是百感交集。现在传福音好像成为一套速成的公式，神是爱，神要祝福人，人有需要，呼召、觉志、问话、受洗，然后正式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流程好像成为一个轮子一样不断的运转。有多少人作为福音同工，我看了很多，多少人在我们教会走了这一回后来就消失了，好像感动来得很快，走得也很快。当一个人做了觉志祷告以后，我们马上认定，而且我们宣告他们重生了，得救了，圣灵内住了，有永生了，不至灭亡了，是神的儿女了。这不是我编造的，我们以前的觉志须知里面就是讲的这些，从整章就是告诉我们，你做了这个祷告，不要怀疑，你这些都是你的了，都属于你的了。所以聚会完，欢喜的欢喜，流泪的流泪，但一切是真的吗？到最后多少人像刚刚诗歌他们至死忠心持住他们的信仰呢？在美国，重生基督徒 Born Again Christian 已经被滥用，跟圣经里面重生是两回事。2004年盖洛普调查 41% 的美国人说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是重生的。可是美国道德有多么的败坏，重生基督徒和 不信主的基督徒离婚率是一样的高。这些是 有永生上帝灵的人吗？ John Piper 牧师他说了，他的文章写的，他说12000个年轻人，这些都是基督徒的孩子，在基督徒家庭长大，都说自己是 Christian， 他们都信主了，他们都接受耶稣到他们心中了。12000个年轻人，他们发了誓言，他们要持守身体直到结婚的时候，80%在7年之内发生婚外 性行为。他们真的接受耶稣在他们心里了吗？圣灵保守人的能力那么的软弱吗？我们一直在寻求更好的方法留住年轻人，可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说，有没有质疑说，到底有没有重生，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许多今天著名的无神论者在辩论前一个一个都宣告，我以前是一个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有一个出名的新约神学教授 Bart Ehrman， 他到处辩论，哇，他是很有名的，他写的书我不知道是不是连有些基督教的神学院都用，因为他对新约的知识渊博。可是他到处告诉别人，坟墓空了的最不可能解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他每次他辩论的时候，他说，我曾经是在教会的，我曾经是接受耶稣的。 Skeptic 怀疑者杂志的主编 Michael Shermer， 他也是，他和人辩论之前，我以前是个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重生了吗？有一个美国牧师，去年还是前年，他尝试，他宣布他要一年之中完全不提到神的事情，不读圣经，不祷告，不讲到 God， 从一年一整年，然后他过一年他要写一篇报告，说有没有什么差别。过了一年他说，我过得快乐得很，我做出一个决定，有没有上帝没什么大不了。所以他最后他成为无神论者。有一个网站专门帮助那些目前还在教会里服侍的牧师教会领袖，帮助他们出轨。这些你看了你都会吓掉，吓死人了，一个一个都是曾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所以他们所谓的重生的，他们大多数是正统的神学院毕业，他们在教会牧会热心，有的5年，有的10年，有15、20年的，许多的事工在他们个人的见证，离开不信神的见证中说，他们是让教会的事工非常的兴旺，有做儿童事工的，年轻人事工的，在教会牧会的，多年后他们一直答出一个结论，根本没上帝。这些人重生了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向神180度的大转变呢？每一个都清楚地认为自己重生了，理性上感情上至少都有一次所谓的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他们全部都委身在这个信仰之中，直到他们做出一个结论，没有上帝。我个人理解他们的重生都大有问题，他们都是遵照着现在传统的信主方式。多少的教弟兄姐妹，我们要人好好检验你自己的信仰，我们很急很快让他按部就班1、2、3、4、5受浸加入主日聚会，感谢主，而甚至我们很热心的鼓励人赶快投入服事。我不是说不好，服事可以让人成长，可是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的服事真是害死人，好可怕，在教会里做出好大的破坏。19世纪的美国走向大量生产，好，我们再读这个，我们不念了。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刚刚讲的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明明的羞辱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曾经口里承认，心里可能也相信的。他们重生了吗？他们真的被圣灵重生了吗？有许多美国的这些教会里面的新发明，美国不但有大量生产，素食王国，信主都有各种人为的方式了。他的目的和动机其实都是好的， 不是出于一个恶的，而是要遵守实行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怎么样领人归主，造就门徒。问题是他们的热心使他们帮助神，他们帮助神发明一些圣经里没有教导的东西。第一个，福音聚会的呼召和觉知，这是19世纪末的基督教的新发明，圣经里没有教导的。有多少人信主是被讲员的个人魅力、智慧委婉的话语、诙谐有趣的例子、感人的故事、声泪俱下的恳求，还有众人期盼的眼光、亲友的压力之下走上去的？这些人遇见了神吗？他们的感动的源头是神的大能，还是人的智慧？还是我们都把不管是神的大能、人的智慧，他们信了，他们走上去就是信了，就是信了，你不要问了，不要怀疑。我们需要思想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作为福音同工，我一年一年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觉知祷告。20世纪被大量使用的基督教的新发明，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教过。我们是要带人做觉知祷告，代表这个人重生了。有一位传道人说，这个很不好听的啊、哦，不过他有他的道理。觉知祷告是让最多人下地狱的工具。今天觉知祷告成为一个人信主的正统的方式，做了觉知祷告以后就是基督徒了，不要怀疑是否已经真的信了。如果这个人心里没有底，就我这样子信了吗？我是信了吗？我们马上翻出圣经罗马书10章10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神的话不会改变的。我们再问他，你祷告的时候是否很真诚？他说应该是吧。好，我们就说好啊，那你信了，你这些怀疑都是从魔鬼来的，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这是圣经的教导吗？以人的遗传代替神话语的传福音的方法，成为教会正统的方式，而且不需要被质疑了。而这是20世纪的新发明，以前1800年没有这种方式，没有所谓的觉知祷告。这些很多没有真实重生的，当然绝对有不少基督徒在这里，他们是重生，他们认识神，不管讲员的感动、诗歌的感动、亲友的压迫，可是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在这里遇见了神，他们生命被改变了。可是也有许许多多可能更多的人，他们做了所谓这样子一个手续，结果他们离开了教会，可是他们认为他已经做过这一套了，整套都走过了，他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他们一生走自己的道路，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只是我比较软弱啦，比较爱世界。真的吗？有没有人去问质疑？如果一个人的信主不是圣灵主权的工作，而是人为的信心促成的，有一天我曾经问过，我说在审判台前，一个人他到你所带领决志信主的人站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个人说，我认识你啊，我甚至向你祷告，你还有听我祷告啊。可是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啊、哦！主耶稣没有说，的确你做过觉知祷告，你是属于我的，他说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那时候如果那个人转向来看着我，我要负责，我要不要负责？一个灵魂的永远失丧，我能够负责吗？我负得起责任吗？所以我们需要谨慎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万人得救归主，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谨慎。当我们宣告一个人，我们告诉那个人你已经重生了，不要怀疑，我们需要谨慎。各种，这是最近这个20-30年的，不是那种50年前60-70年新冒出来的新颖的教会的名词 Seeker Sensitive Movement， 以慕道友为中心的办教会方式， Relevant Church， 符合时代的教会模式，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方法。这边哥林多前书他说，我说的话，这是保罗他在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人的大能，神的大能。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智慧，我们在人信主的人所谓重生的基督徒身上我们看不大到，很多的时候在许多地这些人身上我们看不到神的大能。这些策略听起来都很好，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人进教会，但他们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他们是出于分别善恶树上人类智慧的果子呢，还是出于生命树那个隐藏的那个不好看的生命树？我个人相信生命树的果子一定是很难看的，所以大家会拣选那个悦人眼目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且使人有智慧。可是那个丑陋的生命树没有人要吃。在这一类的，我刚刚讲到什么什么 seeker sensitive 什么什么教会增长，认罪讲罪要求人认罪悔改，生活要做到改变的这种重要的福音元素大大的冲淡了，因为容易冒犯人，容易冒犯人啊！现在人真的是教这些福音教会的中心啊，就代表说神是不是中心啊？取而代之的是讲神的大爱，不讲罪的可怕；讲平安喜乐，不讲圣洁生活的必要。我们讲各种的祝福，信主以后各种神给的各种祝福，却不敢讲必须付代价的。你要得到祝福吗？你要付代价跟随主。我们讲恩典，可是我们不大讲好行为是新生命结出来的必然的果子。你有新生命吗？你会有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是耶稣讲的。总结来说，我们体贴众人的意见和发明，我们生怕得罪人得罪慕道友，可是我们容易轻视忽略圣经正统的福音的道理。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写的《论宗教情感》，他写了，他说进一步的研究让他确信接纳所有希望加入教会的人的规矩是错误的。他说早期的清教徒是正确的，他做出一个结论，他也是有一段走路的过程，就像我也是走了很多过程，我以前也是照着这样子的做法，大家都是这样的做，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没有讲到其他的，就是这样的，怎么福音工作就是这么的一步一步的一条线。他说早期的清教徒是正确的，真正的基督教会应当严格要求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表白自己的信仰，并要显明自己悔改的证据。哇，我们今天有哪一个教会你听到的要求人加入教会之前要表白自己的信仰，而且要显明你悔改的证据？这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啊！这样的教会能够增长吗？能够受欢迎吗？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这边讲的，我们来一起念好吗？请。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彼得体贴耶稣，责备耶稣，万万不可上十字架。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因为你不体贴人的神的意思，你体贴是人的意思。我们教会是要体贴人的意思呢，不认识神的人的意思呢，还是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如果一个教会里的基督徒大多数都不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大多满足于一个礼拜来听讲台一次，而我们的所谓想要追求的基督徒，如果自己在家里没有一个好的灵修的生活，而我们的主要的追求的方式是将许多名人写的书当作教科书，圣经作为参考书的话，名人对这些名人属灵人对神的话语的解释成为信徒信仰的根基和信条，因为这个人这样子说，因为那个人那样子说，所以这样子。可是圣经怎么说那我们不知道，我也没时间读圣经，太枯燥了。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追求的方式的话，当有烈火发现来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烈火要发现试验每一个人工程的时候，有许多能够存留下来。我们每一位自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天花多少时间在不必要的事物上，以致我们一年连圣经连一遍都读不完，都读不了。难道主耶稣真的像我们唱诗歌常常说的，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爱，你是我要跟从你吗？那我们为什么不爱慕主耶稣的话呢？为什么我们挑选我们爱听的话呢？到底主耶稣是主还是他不是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恕我这样子说啊，每一个人现代人受教育的最大的目的不是找工作，不是赚钱，而是读神的话，因为这样子能够让你认识神，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你如果赚钱做大事业，你不认识神，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受教育最大的原因让你能够读神的话，不是让你找个工作赚很多的钱圆你的美国梦。重生的证据，好，我们来看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省察自己。不是说你觉得你信了，大家也说你信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不要忧愁了。好，我们来读林后十三章五节，请。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在这边呢，中文不是很清楚，他说省察有信心没有，那我有信心呢？他英文讲得很清楚，他说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ith， 你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吗？就是说你要检查你是不是信主的人，不是说你对神有没有信心。哎，我今天没信心，可是我之前我有信心。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你要检查，你要查考查验自己， test yourself， 你要测验自己，你会不会 fail the test。 fail 什么 test 呢？我等一下会讲。虽然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拯救，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有他流的血让我们重生了。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不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如果我们里面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我们不可能不会带出外在行为的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你里面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外在的行为一定要改变的。如果一个人说有生命年年不结果子，我们要怀疑他的生命，我们要警告他，免得到最后他发现他竟然是一个不认识神，或者说是他认为他是认识神，神说我不认识你，神说了算，我们所有人类投票说这个人得救了都不算，神一个人他说是算的。我们刚刚读过重生尼哥底母，这边讲到很清楚，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国，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现在住美国，有些人在中国，可是只有一个重生的人，耶稣讲了，只有重生的人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国，而确实存在的国。保罗他说他看见那国，所以他将万事当作粪土，为了要得到基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自我省察，他说你要 test 你要试验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其实是到底你是不是信主的。一个省察就是你现在的人生的，到底你是过着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还是你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在灵里其实是瞎眼的。如果重生后，我们的眼睛会被打开，我们会看到一个国度，而且我们会盼望那个国度。一个人他可以每一周来教会，他甚至有十一奉献，比很多基督徒还好，重生的基督徒还好，他甚至在教会可以做义工，可是他有可能这一切包括来做礼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不是有那么好的外表的保表，至少外面来看他不是那么好，他或许还做不到十一奉献，可是他的生活有可能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东西人看不出来，神知道，我们自己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是以神的国为中心，还愿你的国降临，还是以愿我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检验我们是否重生。第二个，主耶稣讲到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讲的很绝对的，你要从水和圣灵。什么是水？在彼得前书他说你们蒙了重生，这边在讲到重生 是怎么样重生的，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这本圣经。所以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缺一不可，可以让我们重生。所以当我们检验自己是否是一个重生的人，有一件事就是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有多大的一个分量。彼得前书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灵奶爱慕奶一样，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不是说你还没有得到永生，而是说你可以在许多的事上你可以得救。一个不认识圣经不读圣经的，他就算重生了，他在许多的事情上，因为他不认识真理，他没办法得救，他陷在罪中，陷在网络中，陷在痛苦之中，因为他不认识神的话。他可能有，他是有神生命，可是他一样，他许多的事情上他做奴仆。如果从你记有记忆到现在，从你所谓信主或者你从小的时候，你一拿起圣经你就是只想打瞌睡，你一听到属灵这两个字你就觉得无聊。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没有重生之前一讲到属灵，我的天哪，就是让我睡觉的东西，我碰都不想碰任何有关属灵的东西。我渴慕的心，你挤啊挤牙膏怎么挤也挤不出来一点，你要小心啊，要不然你是个刚出生的婴孩，还没有机会这神的话在你里面长大。要不然你是个有病的一个属神的孩子，一个婴孩一病了他常常就是不吃饭，他不喝奶，所以你就不读神的话，因为你灵里有病，有罪恶在你心中，这个罪恶让你没有办法对神的话语有胃口。另外一个最可怕的就是有可能你根本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你根本不渴慕神的话。我们要自己检验自己，这是神所说的。还有我们不但爱慕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遵守。雅各书也说了，不是那听到的称义，而是那行道的。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行出来？约翰一书他说我们 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 所以这里不是说我们如果信了耶稣，做了真诚的决志祷告，也受过洗，就是认识主的人，而是你遵守了他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你的生命是一个从上头生的生命，因为你有一个东西驱使你，圣灵在里面督促你要行神的道。下面一个，对罪的敏感和恨恶，你恨罪吗？你虽然有时候会软弱跌倒，你恨恶罪吗？约翰一书说，小子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里讲的犯罪不是说你一个什么罪都没有，思想的罪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活在肉身，我们有罪，可是这个罪是你在生活中的常态吗？你是常常的在犯同样的罪，而你心中或许有羞耻感，可是你没有罪恶感，被别人发现你会很羞耻，可是你心里没有一个强烈圣灵在你里面的这一个罪恶感，让你痛苦，让你越来越恨恶他，以致你最后你宁可牺牲 whatever 任何东西，可是你要除掉那个罪。他说从此就认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人不要自欺，我们不能说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就是重生了。提摩太后书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我们不晓得哪些是属于神的，可是我们知道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我们都称呼主名，我们祷告就是称呼主名，我们唱诗歌我们称呼主名，我们有没有离开不义？有没有在你生命中有许多的不义？下一个，自我省察，对圣洁的向往和追求。圣经上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彼得前书，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要省察自己，你的言语显露出来，你是一个渴慕圣洁的生命吗？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生命吗？因为圣经上说了，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是一个出口成脏的人吗？我曾经是一个出口成脏的人，在我重生之前，我被做打工的时候，跟从我老板学了满嘴的脏话，再也改不掉了。可是当重生后，我连试着改都没有改，它就消失了。我们听的音乐是怎么样的音乐？是那种遵从神的吗？我们的衣着打扮，我们的言行举止，是让圣灵担忧的吗？还是根本我们的言行举止显示出我们心中根本没有圣灵？彼此相爱，雅各书三章十四十五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没有永生，你就是没有神的生命啊。我们如何面对一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恨之入骨吗？还是我们照着神的话，我们遵从神的话，我们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我们是嫉妒纷争吗？我们是相咬相吞吗？这显示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吗？还是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我们尽量与众人和睦？你没有办法，我绝对没有办法使所有人不讨厌我，我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对任何人我保持善意。不管你尊重我也好，你不尊重我也好，你小看我也好，我必须要时常到神面前，我要在祷告中，我要在各种事情上，我要对每一个人保持善意。最后，对谎言的恨恶。我们的神是那无谎言的神啊！主耶稣对着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本来就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能够轻松的说谎吗？我们要省察自己良心有没有责备。 我们有没有过着一个虚伪的两面人、三面人的生活？还是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忍受着说谎被拆穿的，我们说实话，或者说宁可吃亏我们不说谎？因为有个无谎言的圣灵，圣灵是没有谎言的，是光明的，他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也渴望我们所有的话我们都是实在的。最后，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可是我举出这些让弟兄姐妹来参考。讲到传统，教会的每一样传统都需要在整本圣经的光照之下受到检验，不然我们会糊里糊涂的把一些传统当作正统，而忽略了圣经许多里面严厉的警告，最后结出的是恶的果子，不是神要的果子。第二个，重生。今天教会重生的真理的缺失，还有基督徒见证的失败，各地的基督徒见证的失败，是几十年来教会走捷径的一个结果。主要的问题就是用了一些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方法我们来传福音，然后我们渐渐的，不是一下的，什么都是渐渐的，同性恋合法也是渐渐几十年走过来的，重生得救的定义也是渐渐的被改了，就许多人跟随这些传统这些教导走一个宽敞的信仰之门。耶稣是容纳接纳任何人的，你带着罪带着对没有错，可是呢，他不但进一个宽敞的信仰之门，而且带人走一条宽敞的信主道路。耶稣就是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他来达成你，靠着他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事业成功，家庭成功，什么都成功，健康。可是我们忘记了耶稣清楚地对门徒说过，宽门大路是引向什么的路？是引向灭亡的路。你们要走那窄门，找到的人也少，你们要走那窄路。你的生命是像一个走窄路的基督徒吗？还是走在走宽路的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要检验自己。主马上就要来了，教会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之下，没有什么事情比检验你我的信仰更重要。人的传统，教会的传统一直不断地在改变，或许被持守，可是神的真理不会因为人看法的改变而有丝毫的改变。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可福音13章31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路加福音21章33节，他说，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是要跟随传统呢，还是你要跟随无谎言存到永远耶稣基督的话，跟随圣经的话？请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我们在宝血底下到你面前，主啊，借着这些你宝贵的话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真是需要渴慕你的话，我们真是需要活在真理中，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也赦免我们，在许多的事上，主啊，我们轻忽了你的话语，我们轻忽了在生命中有好的见证，我们没有检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没有在你圣灵的光照中来照我们的生活，求你借着，主啊，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灵，主啊，在我们中间，主啊，来感动我们，主啊，也为那些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是重生的人，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那救恩之乐，他能够清楚地说，我是一个蒙拯救的人，从一切的一切，我知道在我里面的是比那世界上万有的都大，主啊，愿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临到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也愿属你的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不义，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做明灯，在你的家里不但光照家人，也光照不认识你的世人。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